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到苏埃及记去了。会员说没有啊，创世纪还有人呢、啊。我说谁啊？他说还有他玛呢。哎呦，这他玛，我们从来不去注意他的，对不对？但是呢，人家这么一提醒，你就知道是不能把这个人跳过去的啊。为什么？
因为确实很特别啊，他这个故事太离奇了，这里面肯定有点东西。
他是新约里面第一个女生，看到没有？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亚伯拉罕、大卫啊，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啊。排第一名的女生居然是他玛氏。什么叫做他玛氏啊？什么意思啊？你们的母亲或者祖母有没有叫做氏的？我的祖母就是，就说是方氏。
四川的有个歇后语，
叫什么？
姓何的老太太嫁给姓江的老头，
嗯，
叫江河氏。
江河氏，江河氏什么意思？你知道
是啊，刚刚好，刚刚好
吗？哦，
意思。
江河氏，哎呀。因为那个时候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也没有什么名字的，连我爸都不知道他妈叫什么名字。你看这么荒唐，他说就是方氏，就是因为那个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在台湾要报户籍嘛，啊，报户籍呢，那你要写名字啊，写不出来怎么办呢？光知道他姓方，那就是方氏嘛，对吧？你看那个时候，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啊，然后呢，犹大在那里娶了一个迦南人，啊，舒雅的女儿，他也是讲那个他爸爸的名字，不是讲他的名字。然后他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这个他玛，他为什么翻译的时候要叫他玛氏呢？这个有没有道理呢？当然，那时候讲的这个名啊、姓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那既然他的名叫他玛，为什么在新约说是他玛氏呢？啊，有没有人有这个学问给我们看一看呢？
不知道。
不知道啊，这种东西你自己猜也没用了。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要留他的原名啊，就表示说他并不是犹大的正房妻子。就是要留他那个名字啊，那这事儿也是挺吓人的，对吧？到底神怎么看？你看这个大卫，他明明是从那个八十八，对不对？他是不是叫八十八？对，八十八。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仍然称他为乌利亚的妻子。你看看，这怕人喽。我们真的是需要很看重婚姻这件事情。明明大卫的罪也被赦免了啊，所罗门呢都立了永远的约了，预表基督了。可是，在神那个账本上呢，他仍然算这个八十八为乌利亚的妻子。嗯，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特别给他加了一个他玛氏。就是他的娘名字娘姓，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就把他留在那个名字里边啊，因为这本来应该是他的儿媳妇儿嘛。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有点太离奇的这个事情了。
他是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个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兰，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祭席。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兰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兰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倚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兰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对他而父。他妈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死了长大，他妈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那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妈说，你的公公上亭那剪羊毛去了。他妈见希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就遮住身体，坐在亭那路上的引那应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妈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妈说，再喂送一些，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妈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妈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因那银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妈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拿出他来，把他烧了。他妈被拿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殡葬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死了。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妈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周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周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绳的也生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非常有临场感是吧？这里面好多的名字，但是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啊。你如果对这方面呢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查，也许能够查出些东西来，也许不能够查出东西来啊。但是我想呢啊，如果那些名字的意思是很重要的话，一般来说圣经会写给我们的啊。你如果圣经没有写给我们，你能查出来呢，你要是能够看出点什么东西来，那我往往也不能够盖过圣经原来的意思啊，你是这些自己的联想就是了啊。好啦，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啊，其实圣经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记载，对不对？当这些事情被记下来的时候，假设我们现在是假设是这样，创世纪是摩西从山上啊耶和华讲给他听的，因为要不然很多的事情他们不可能知道的。但另外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啊，以色列中间一直有一个这个记载历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记家谱一样啊，他们会汇在一起记啊，所以每看这个走一走走一走走到一段，他就会讲他的家谱，到这个时候谁在哪儿谁在哪儿，这都有可能，我们不去管他。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所谓摩西五经呢，那就是很早很早就已经成书了的。 当他成书的时候，晓不晓得后来犹大会怎么样？犹大支派会生出大卫来，大卫王，从来没有人听过这个大卫王是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更没有明显的讲到基督是怎么回事，只讲到像女人的后裔啊这些的。所以你看那雅各十二个孩子里面，除了约瑟之外呢，就偏偏单记了犹大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吧？一直到后来等以色列历史都完了，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你才会看见说，哎呦，还真有这么回事啊，还真是老早就在犹大支派发生了这么特别的事情。嗯，表示这里面肯定有它特别的意义啊，但是它这个特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一定听过的传道人，传道人很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说，马太福音家谱里面的十个女生，对不对？那第一个他就要讲他嘛，一般你们听他们讲他嘛都怎么讲的、
啊、我还真没听过，我们没在教会里讲过他嘛，但是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讲这些事情的。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他嘛实际上就是因为知道犹大是被什么拣选的，反正我觉得他讲的不完全看着圣经的意思哈，所以呢他才坚持要给他们家生儿子。
他马是个先知就是了。
哎，对，就好像说，哎，他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一定要给呢？但是我觉得圣经的好像没这么说。
这是我刚才讲那个有个时间的问题嘛，因为
所以
那时候连士师记都还没出来嘞，更不要说后边的，对吧？
嗯，所以别的我们教我在教会里头真的是听到最多的都是路德，
而从他马这个一分出来，就真的是到了这个以伯利恒的先祖，到了大卫，到了基督是不错啊。可是
我也没听过，
没听过，
对，也是以前好像查经的时候好像查过呀，
嗯，
对，但是没有那么没听过讲到，
没听过讲到，肯定有人讲过，这家谱里面四个女人，很多人讲啊，讲的时候他嘛就是两句话略过去了。
我记得姐妹会查经查过，就是基督的先母嘛，就是那些女生。
那些对啊，
对，就是讲到他有意嘛，但是没有说到是因为他知道，犹大的后代
呀，那个有点太扯了，那个真是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想要留下产业，这个是一个共识吧，我想他可能不会想太远，可是，他想要留为这个犹大留后吧，
嗯。
对，我不知道，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很难说，因为为什么？假如说他是以撒的后，以撒有十二个孩子，还可以这么讲，因为以撒是个大富户嘛。那雅各不是，雅各啥都没有，很快他们就要遭遇饥荒了。那雅各的小孩里面，犹大算是比较有办法了。你看他这个各地的江湖上的哥们，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好像。他跟大家都混得不错，是不是？嗯，其他的好像没有他这么海派。所以你说他们要是有家产的话，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在异地居住帐篷嘛，所以除非他有很多的家业，要不然是没东西的。雅各到后来，你只能说他勉勉强强，他至少他的十个儿子都是身强力壮，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们还勉强可以呢？就是当这个饥荒的时候，他要他们去买粮，约瑟还没跟他们相认的时候，雅各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拿一些土产啊什么什么，表示他们家还过得去的啊，尽管是在饥荒年。那他们是不是大家还住在一起？那像这个他们都是他家一拿因是吧，那个什么叫城啊，他爹也在那个地方，他的爹那边反而是有产业的。雅各这边呢是他们是放羊的，然后这些放羊的寄居人就像现在欧洲看他们这个吉普赛人一样的啊，并不是有很高的身份和地位的。所以呢这些东西你就是说假如要从那些地方去解释的话是难啊，但是王兴讲的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一章里面他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怎么讲，我们总不能讲小吃是吧。首先我们对犹大这个人印象好不好，实在是没什么好的，知道吧，这个人行为很不检点， 也很随便，然后也很假冒为善，对不对？你看他自己这么随便来，也不讲信用，对吧？又爱面子，找不到那个妓女，他就说啊，那个羊就算了嘛，免得丢人，是吧？等到他听说他儿妇了，什么什么怀了孕了，就拉出来把他杀了。哎呦，他好那个。可是当他的儿妇把他那个杖、他那个印、他那个腰带拿出来以后，犹大就很收敛了，犹大就不敢乱动了。哎，那当然这些东西呢，就你不可能对在这个他在他儿妇面前承认，而且说啊说他比我更有义。你在这个以前，你实在是对犹大没好印象的啊，因为他是可以赖账的，对吧？不过这个赖账也很难啦，因为那的确是他的东西啦啊。但是你说他比我更有义啊，这个就是说的很对的话了啊。而且他以后呢，他并没有真的把他这个儿媳妇拿来当他自己的妻子。这个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完了，底下又生出两个小孩来，这个我们就暂且不表。我们先就比较注意在他玛这个事情上。那他玛这个事情呢，我们读的时候，因为你会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已经对圣经呢有点认识了。所以呢，我们比较不会这么去想说，他们那边已经有这样的风俗，比如说哥哥死了啊，弟弟要帮哥哥从他的这个嫂子那里生个孩子出来，东西就有一点像后来的利未记耶和华给他们的啊。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实际上是无从判断的啊。我们只能说呢，因为再怎么样，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第三代，那个时间还不是很长，他们是有一些规矩的。那个规矩到底是谁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我们都不晓得。然后呢，为什么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啊？如果她怀了孕，就要拉出来把她烧了，这个也是比较狠的事情呢。那些地方有这么贞洁牌坊吗？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索多玛不会有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是一些的不可能被解开的题目啊，不可能被解开的题目。我们只晓得他们那时候是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呢，他们还守得挺紧的啊，好像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那这些规矩呢，又显然不是说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颁给摩西的立位记，不是那个东西。所以这种我们就没办法猜了。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在这家人里面，有特别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那我们十之八九认为，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耶和华告诉摩西的，那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以前有没有啊？从挪亚以后，甚至从创世纪以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哟，还真没有啊，是不是？这一个人呢？那你说啊，流便的儿子乖不乖？肯定好不到哪去啊，是不是？雅各那些儿子没几个好东西的，能够把自己的兄弟卖了，他们难道在耶和华的眼中不看为恶吗？那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而他弟弟呢？不老实，对吧？不愿意为他哥哥尽本分，知道生下来孩子呢不归我自己，他就故意不这么做，所以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所以这个他玛，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什么？克夫嘛，对不对？那美国人讲就是黑寡妇。哎呦，然后犹大心里面就不老实了，哎，他也迷信的很，对吧？第一个死了，第二个死了，其实犹大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死，他不可能知道的。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害怕，他就骗他的儿父塔玛说：“你就回去吧，你要在你父亲家里守寡。老实讲也好嘛，因为再怎么说那时候的人，照他这个年纪，他应该还有再嫁的可能啊，是不是？你叫他去守寡，人家还真的在那守寡，等着等着，嘿，逐渐等出名堂了。他知道，塔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知道他这个公公啊，说哄他的，说的是谎话，根本就没有替我打算，对不对？那你不替我打算呢，我就替自己打算。他 他这个自己打算也没有说他是求告耶和华，也没有说他是这个蒙耶和华的指示，都没有。那这章里面的事情是，哎呀，可以说是相当见不得人，相当混乱的。你甚至要他说相当低俗的，让你看了觉得这不知道应该去怎么看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去效法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你可以说是人间啊，无论是公公、媳妇、丈夫、妻子、兄弟，哎呀，没有一个好，通通都是被罪恶污染的这个世界里边，这个小圈圈里面，对吧？你这里面不可能生出好东西来的。就算他玛这个行为，难道他能够说是一个被称许的行为吗？这个就明显是吧，你骗我，我骗你，我们看谁的本事大，看谁比较狠一点。哎，这个他玛是很厉害啊，也不是别人替他出的主意啊，这个姐妹很有主见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污秽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刚才王鑫讲的有意。有意，这个有意呢，可以说比喇合的那个有意还要有意，还要有意思。因为喇合至少有个根据，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啊，你看人家讲喇合一定会讲啊，他的出身是个妓女，对不对？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有体面的人，可是因为他的信啊，就像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玛利亚被七个鬼附，那么有的人就是很低贱的，就税吏和妓女的朋友，都可以讲，这都可以讲啊。但是至少喇合是有凭有据的，他是看见耶和华啊，看见耶和华跟以色列人同在，他说我们迦南诸王的心都消灭了。然后他就和这个探子立了约嘛，那个还比较容易讲，对吧？可是哎，这里怎么办呢？这个他玛，你认为他真的是他懂不懂得什么叫做义啊？犹大居然会讲这个字儿啊，但这个字儿也不是说犹大发明的，对不对？当初亚比米勒就跟耶和华讲说，有义的国你也要灭吗？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就是撒拉的关系嘛啊，所以这个字呢，是明白的，那个时候的人也明白，但是耶和华特别称亚伯拉罕为义，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那你要说他玛知道这些事儿的，那也是有点太扯。他玛他根本就是个外邦人，犹大，对吧？犹大他根本就是怎么说啊？他这个，他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光彩的。你说这个，以扫卖着他长子的名分一碗红豆汤，那犹大呢？为了一个妓女，他能够把他的印、他的账、他的腰带都给了人了，你看看，这不也是卖吗？所以就是一点好东西都没有。哎，
我看到一点，我不知道，
说
这个迦南人是犹大的妻子，是迦南人。
对，
在38章的第1节。
对，
第二节，所以是不是这个他玛并不是迦南人？
看看啊，
然后，
没说他到底是哪个人，只说他是这个城里的人，因为他
所以是不是犹大的这个迦南人的妻子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就是说他不应该去迦南娶一个妻子，他为什么去迦南娶一个妻子呢？
不是，他们那个时候雅各12个孩子都是，知道吧？那他能娶谁呢？他不能再回到拉班家去啊，所以实际上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娶的都是迦南那个地的人，他就算不是迦南族，也是迦南。
但犹大的血统要纯正，犹大的孩子的血统要纯正。
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
这个
纯正的血统。对，你只能说
他玛 ，OK，
你只能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的，因为这地的罪还没有满盈啊，他后来把迦南七族灭了，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关系，是因为他们的罪满了啊。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呢，甚至待了400年的那些人够坏了，在神看见到底怎么坏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雅各他这些孩子娶的一定都是外族妻子，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多讲下去。但是他嘛，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那个他父亲的城嘛，你可以去看那个城大概在哪儿呢，也许可以猜到伊拿印城在哪儿啊，去瞧瞧了。总之这也是犹大这个游走江湖的势力范围，他到处都有朋友嘛，你看他朋友多啊， 这亚杜兰我们知道后来大犹大这个旷野山立的那大概是，但是那个时候名字也很难讲。
这个伊拿印城并不是他附加的城，哎，
那是什么？
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公公到拿去剪羊毛了，
对，
所以他坐在这个城的门口。
说的对，所以并没有说他到底是哪里人。
对，没有说。
嗯，
对，
就不知道他马是何处了。可能是留学生，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四个女性，她们都是外邦人。
对啊，那当然了，对啊，而且都不是什么特别体面的外邦人，对吧？那所以那一定会讲的就是，这是外邦人，是一定早就在神的计划里面，那都不是什么特别体面的人，这也会讲的啊，就是越是在。就这过犯在那里显大呢，恩典就在那里显多，这也是讲得通的啊。因为到这里以前，既然他们也不是因为耶和华，也不是因为什么，而且就是说你对付我，我对付你，但是至少讲话要有信用啊，你亏负了我吗？那我最后把你制住了，对不对？你的小尾巴被我抓到了，那这下行了。那犹大承认他比我更有义，这整段里面唯一露出天上阳光的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了，啊，就是在这里了。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别的角度可以去想啊，就是在当时来讲呢，首先我们不能够以后来的，比如说以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来评鉴他们，那是完全没有价值意义的，对不对？你可以以当时的东西来评鉴他们，但是也讲不清楚，但是至少你知道说有一个他比我更有义啊，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就当他马预备这样做的时候，他晓得他是站在，就他来说是正义真理的那一边。那个正义真理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了啊。但是总之呢，你在以后代的这种标准啊，包括他们是不是外邦人啊，包括什么什么，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时没这个问题，对吧？那个雅各的小孩跟他们结亲也没有任何的律法禁止，所以在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只是说还有没有可以比的啊？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啊，罗马书我们读那个罗马书常常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神怎么审判他，那个其实不真的是这样讲，他只是说你们要是没有律法就不按着律法灭亡，就你没有律法你按着良心灭亡，他的重点是在那里。但是这时候他们都是没有律法的人，他们心中的思念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而且那个心中的思念呢，是不管在雅各的儿子，在他那些朋友中间，在他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这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呢，就成了神断定他们的一个标准，也成了神接纳他马的一个标准，对不对？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因为显然当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的时候，神没有说啊，你假装是妓女去骗他，你这个叫做不义，没有这个意思。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耶和华也没这样判，甚至你可以说耶和华故意安插了这个角色，因为他两个儿子会死，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的导演嘛，对吧？他也知道犹大心里会怎么搞，哎，那显然他马这个姑娘很聪明啊，他就想了一个绝招，让我呢还是。因为对他马来讲，我没路可以走了，你叫我回家守寡，我守到哪一年呢？然后你叫我回家守寡，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不承认我是你的儿媳妇了，是不是？以后你就不用养我了，是不是？那我到哪儿去呢？但是就是那一点点的道理，神居然是以他们那个东西来判断他。这个他马呢，从这句话来讲呢，在耶和华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问题了。耶和华可以把一个叫做比这一切的罪恶过犯，这一切的污秽更大的一个叫做义，往他马的身上一贴就行了。你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所谓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就是说神给你的一个地位，神给你的一个判断，大过你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那个叫做称义嘛。称义就不能再算账了，对不对？这个概念大家懂吗？算为他的义，称他为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叫亚伯拉罕信神，这一个信就大过其他亚伯拉罕一切的，不管是功德也好，过犯也好，都过去了。那 所以他玛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真是过犯在哪里显大，恩典在哪里显多。因为他之所以能够称义，诶，他不但是神这样说，是犹大这样说，是犹大这样说，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的啊，就是说，既然圣经让这件事情实在，你不管怎么说是耶和华导演的，就是要得哪一句话，得犹大这件事情，他比我更，请说。
我想问个问题，对，就是在这里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
对，
然后因为犹大他也挺坏的，
他出坏没错，
从这里面看，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好像是对的呢？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他为什么，
他当然是个坏人呢，可是这个坏人呢，就是说耶和华在雅各众子身上做的工作呢，在犹大身上做的是最深刻的，等得到再往后去看就知道，犹大这个人从这件事情开始改变，改变得很厉害。我们一般喜欢讲雅各被改变被磨练，实际上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犹大啊。所以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雅各他在为他的众子祝福的时候他特别点到犹大，因为雅各知道这件事情，雅各也看出来了啊，这里边有神的作为在里边。以后谁出来要为便雅悯做保啊，大家记不记得，犹大出来，犹大出来，是谁出来在这个约瑟面前做保？雅各为什么会说龟不离什么什么，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只等到赐平安者来，他让他的小驴驹要拴在他美好的葡萄树上，他要在袍褂里面洗净了他的衣裳什么什么的。因为雅各看见了神做工的手在犹大身上，是从哪里开始的？和亚伯拉罕一样，从称义开始。所谓他比我更有义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这句话其实有一点双关的意思。犹大当然就是没义嘛，对吧？你没意思啊，你做的不对啊。可是当我承认他比我更有义，并且重新把他收回到我家做我的儿媳妇，我也不再跟他同房，他生下来的孩子算是我的孩子，这时候犹大还有没有义了？犹大也沾光了，
有
义了，有义了。所以你看后来的犹大不对，不一样，不是不对，他就不一样，他是唯一。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你说你说不要。
对，就是他马他们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对犹大这个人是有一些，
对对对对对，
改变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犹大然后改变了，慢慢的变好了，
肯定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家不是不认识神，啊，你不是因为他们坏，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一面坏呢，他一边还是有一只眼睛揪着上帝的，他一看他这下斗不过上帝了，你知道吗？居然就栽在这个小媳妇的手里，而且栽的这么没面子，真的是很没面子一件事情，对吧？你本来说哎呀这羊就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其实不是我们被羞辱啊，等他儿媳妇一出来的时候，最羞辱的是谁啊？是犹大，没话讲了，他也招了，他也知道这儿媳妇好，这是个好媳妇，那生就生吧，对不对？
所以神是在下一盘大棋吗？
对对对，你这么讲就明白了，对对。
因为有时候虽然他也知道，也知道神啊，然后其实他需要被叫醒，有一个事情把他他的人生彻底改变的时候，
对 对, 对，
他可能必须要这样。
这个就是王兴讲的这种话，就叫做智慧的言语啊，是在下一盘大棋。对，人有他的，你看见这个大棋以及神在下棋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某某人的功过是非啊，他的道德啊，这种的评价，这种在查经的时候交通，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就开始知道哇，上帝很厉害。当然假如这件事情没有后续，就是以后犹大没有再成为这个出来做保的，对不对，那个角色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以后犹大真的是在他众弟兄中间显出来他是不一样的，他情愿用我的命来抵这个童子的命，你看看那个就是谁啊，基督啊，就开始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神在雅各家做工呢，是从借着犹大的这个怎么讲，他这个江湖气到处游走啊，私生活也不减啊，可是他就借着一个姐妹 开始把以色列家翻转过来了啊，因为光是约瑟被卖，光是约瑟跟弟兄们相认，光是雅各到了这个埃及没被饿死啊，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件大事情啊。你如果用王兴的话说，神在上下一盘大棋的话，我常常问弟兄姐妹说，请你决定一下，到底是约瑟救了雅各，还是雅各救了约瑟？你听得懂这话吗？谁救了谁？
是神救了他们。
我知道你不能讲那种太属灵的话。一百分满分答案，但是讲了等于没讲。但这个问题他显然他的答案一定是那个你没想过的那个，但是约瑟救了雅各怎么救我们知道，对不对？保全性命，成就今日的景况，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你们没饿死，你们在埃及地可以生养众多，这个叫做约瑟救了雅各。雅各救了约瑟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因为他偏爱约瑟，然后约瑟被陷害？
不是，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我们觉得约瑟很了不起，他出来与弟兄相认，对不对？啊，他的确做了对的事情，而且他，我们就说他以德报怨。可是你要晓得，他如果不出来与弟兄相认，他的结局是什么？在埃及做了宰相，就像
不义，不义。
不是，他就在众多的金字塔里面，在众多的木乃伊里面算一个就是了。为什么说是雅各救了约瑟？
他回不去，对，
他没有办法回到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去，
对，
对不对？对，那个东西你一定要看见，那个东西你一定要看见。但是这个整个在雅各十二个支派，他开始把这十二个支派开始收编回来啊，那个神是很厉害的。当他做完了一个一个乖乖的，你看那约瑟的哥哥到后来多乖啊。可是整个的这局大棋啊，我很喜欢王先讲下盘大棋。这个大棋的第一个棋子是谁啊？他妈，他用的是这个姐妹，所以这姐妹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排名是绝对是昂头挺胸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神用的你嘛。但神用的姐妹还不只是因为犹大的不老实，犹大的放荡，显出这个姐妹她的见识啊，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她，她到底是为了要成啊，这，因为她看见你要生出基督，还是要她这个雅各的产业啊，那些其实都不重要。她觉得她被亏待了，因此她要把这个事情校正过来啊。她觉得你是错的，我知道我是对的，尽管她并没有显出他是一个什么非常认识神的人，没有，但是神用他的什么呢？他把犹大校正过来了，因为他的确是没错，谁理亏啊？犹大理亏，他是不是本来就要这样做？他不是这样做，他被逼的要这样做。你以为他喜欢这样做吗？对不对？他本来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他可以直接就犹大可以好好的把他嫁，把他娶过来，把他带回来。也不真的是要做他三儿子的媳妇，你就生个孩子就是，你还可以再去娶别的妻子，没人管你的。照他这个口气看起来，但是呢，你要跟你的嫂子同房，并不是说你的嫂子变成你的妻子，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本来这个事情没有必要这样发生的，他是被逼的，他被逼的真的是出此下策，还好神与他同在，对不对？要不然很可能被拉出来，而且是烧死啊。犹大也硬不承认的话，那你觉得有人会站在他这边吗？不见得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就很像谁了，很像谁了？他妈觉得我是对的，谁是错的？你这糊涂老头是错的。我们刚才看谁是这么样子的，李百家不是这样子的吗？他那个糊涂老公啊，我天哪，是不是？你爹为你娶媳妇，把我从这个哈兰娶过来，我是凭着信心来的。你呢？你还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已经娶了两个太太了，你怎么一点都不醒悟？然后跟你说了，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你大概也已经晓得了啊。那天呢，打猎回来，他已经把他长子名分给卖了。人家要买是一回事，你要卖是一回事啊。你不能说我卖，因为他要买，你这话谁说得通呢？利百家知道的非常清楚。利百家被逼着出此下策，是因为他的怎么样啊？老公糊涂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查创世纪中的女生的基本原因啊！ 当你看见你家弟兄过度糊涂的时候，不要因为他是头你是身子你就跟着顺从。照创世纪这两个例子来说呢，这两个女人做的都是对的，而且是被神所称许的，神后来一切的作为是照这两个女人的见识去做的。
哦，还有一个问题。
嗯。
对，就是你看啊，当然神有他的计划跟目的，就是利百加他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我们服侍神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他这个正确的方法，就
像那个乌利亚，
对，像利百加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他这个老头子已经说不通了，知道吧？他已经眼目昏花，就是说我上次也讲，你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一个山羊毛你认为是你儿子的毛，对吧？但他这个糊涂就成了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预表。你说在那个危急的状况之下，利百加还能说得过以撒吗？你说这个他玛，犹大已经定义要骗他了，他玛还能够有一个所谓正确的道德的更美好的办法吗？被逼急了，狗急跳墙，对吧？姐妹急了，哇，那你小心。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圣经有这样的例子。这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要想尽了办法去绕过你先生啊，对不对？欺负他或者是怎么样，小坏人欺负大坏人这样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不要太心虚，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不要因为你是妻子你看见你弟兄不管是他讲道讲的不合适，在教会处理事情处的不合适，说话说的不合适，或者其他的事情不合适你不要就以为说你可以置身事外，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你，不要怕，真的不要怕。那大部分的情况我们不需要用这么离谱的手段去做可你要替他们两个人想一想，那是危急存亡之秋，而且神整个的心意就维系在这两个姐妹身上了，因为弟兄不靠谱了嘛，是不是？我要这样查只是要给你们点底气而已，不是要你们去做坏人。
对，犹大跟以撒在这两件事情确实是很不靠谱，
真的是不靠谱嘛？那你说你家弟兄有没有这么不靠谱的时候？哎呀，那我就不问你了，对吧？你自己心里
那我不敢说你。
对，而且来日方长，越老越糊涂啊，对吧？很多弟兄在教会服侍啊，服侍越老资格，他出的纰漏越大。你的旁边要冷眼旁观的，你要好好的，你知道向他提出谏言呐，不要客气。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提出建议。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没错，对对对对，你有你这句话呢，就我们这个查经就没白费，对。这真的是这样子吗？这真的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很多弟兄会这样子，有的弟兄像我爹，我告诉你，他，哎呀，岳父是国民党的空军，我爹是国民党的陆军，我看到他们两个，我说怪不得蒋介石打不过毛泽东。你们这两个人都是老石头，傻蛋一个。但是你知道我爹特别喜欢干什么吗？投资，只要有人跟他说投资，哎呀，马上心动，跟我妈吵架，家里什么钱拿出来去买地、买房，哎呦，简直是拿他没有办法。我都还记得我妈说，我们这个钱，辛辛苦苦就是薪水一毛毛挤下来，怎么拿去弄这个东西，我们完全不懂。我都还记得我妈怎么跟他吵。那还没关系。到后来，我有个非常不争气的哥哥，说我哥哥自己来坑他的钱。哎呀，跟爸爸说，老爹，这个机会好，他就是听。他一辈子，他就是他这为了投资，他不知道扔了多少钱去。傻蛋，没办法。哎，有的时候你需要有非常的手段，不要客气。但这是世界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更重要，尤其你们弟兄假如在教会服侍有职分的话，那个做长老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哦，因为他是长老，其实照着圣经来讲呢，他如果做长老，你就是我们所说的牧师娘，一点都没有区别的，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不越权不去干涉他的事情，可是他可以做教会的监督，可是他归谁监督啊？他肯定归你监督，你放心好了。他如果出了纰漏，主耶稣第一个问的人就是你，你为什么不提醒他？ 你说我提醒他，他不听，那就没关系了，对吧？他不听还有没有非常的手段，你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读这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这两个女人都是了不得，而且这两个女人神都用他们了，就是扭转了整个后来以色列家以及基督带进基督这个神的旨意。这一盘这个怎么样？王先讲的什么大气？这两个女人的角色是。绝对是扭转乾坤的啊！在犹大还不知道自己多重要以前呢，哈马早就显出他自己的重要性，这叫做有见识。当然你回到当时的话，哈马究竟想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了，对吧？我们不能多讲。好了好了，大概就是这些。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后来犹大的表现啊，你可能从前没有这样注意过，然后你再去看雅各对于他的预言。为什么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不像以撒眼目昏花，对不对？你常常听人家讲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他里边可是透亮啊，他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他是照着他这些孩子这些年来的表现为他们祝福，所谓祝福就是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是不得了的啊！那他就特别讲到犹大，那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别的交通？王星还没交通啊？
没有了，
没有了。你们已经打定主意拿你家先生怎么办？
没有没有，我是想不出什么特别的方法来，
一直想不出是吧？
不过这段经文给我的冲击很大。对，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去看过，所以我觉得蛮有冲击性。
他必须有他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姐妹不是普通人，这些姐妹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对，
被神所印证的，被神所高举的啊。我们也不要去随便去批评这些我们属灵的老祖母，他们真的是了不起，做对了啊。说他做不对都是今天的传道人。
我还是想他们是比较特殊的人，我们这个普通人怎么办
呀？哎呀，那你读圣经不就白读了吗？对吧？他们当初也以为自己是很普通的人，只是因为后来神把他记在圣经里面。其实连以利亚都是普通人，何况我们？那彼得更是普通人，玛利亚是普通人，对吧？我们是还活，他们活在世界上，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永恒里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呢，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普通人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普通的普通人，好不好？
尤其是你像家里的事情是一方面，教会的事情，
对啊，
我们不在那个位置，我们说了也没有效果，真的是。
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跟教会的关系，那个东西是我在跟这个会员，我们在做五人月饼的时候慢慢需要去挖出来的一些个角度啊，希望给弟兄姐妹也是有点底气啊，不要因为教会说你是我们的会员，你是我们的一份子，你要是不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道理的。教会糊涂呢，你可以不要跟着他糊涂，你自己要有底气，你自己要知道说我有哪一些的自由度。啊，我并不是怎么说，反正我们现在正在做啊，正在做这些东西。但是假如你的弟兄是教会的长老，那就不一样。弟兄是教会的负责人，那就不一样。那你的这个职分就很重要很重要。在一般的情况来讲呢，你知道，教会的事情不见得需要是我们的事情了。这真的是这样子。家里的事情是难办，没错。没错。就是有时候你就看不见你家的弟兄还会不会改变，是不是？他会不会更明白神的心意？会不会重新反省一下，我是不是还有许多需要被不管是被对付啊，被炼净的地方，他好像不太关心这种事情。那就让你很泄气，但是不要丧气，不要丧气。有的时候就在一个机会他就会转过来，像他嘛，他硬是把犹大修理的是服服帖帖，好厉害。我们也可以说看得非常非常的大快人心呢，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他玛整个的身份被提高了一阶，因为他本来只是犹大的儿媳妇，他生下来的孩子只是犹大的孙子，他这一下子他的孩子就直接成为犹大的下一代，你看见？ 但是他这个人并不归犹大，所以叫做他玛士啊，就好像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不归大卫，在神看起来你仍然是你的合法地位仍然是叫做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好厉害对不对？这也可以说是神还他一个清白的办法。嗯，对，上帝为女同志伸冤呢，你到了天上才知道厉害啊，他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